请翻到课本144页啊。144页啊，上个礼拜啊，我们说啊，第四行就是记啊。他说有分别名智，无分别名慧，又根本名慧，后得名智啊。那么这段文字呢，上个礼拜我说没有查到这个资料，后来我们这个杨学长啊，他告诉我啊，他是《瑜伽师地论》上啊有这样的一份资料。我先把这个资料呢写一写，然后我们来把它这个仔细的研究一下，看看啊这两种讲法是不是一致啊。好，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两份资料啊，《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这个地方啊，他说的是六波罗蜜，说的是六波罗蜜。那么般若波罗蜜翻成我们的话就是智波罗蜜多啊，智波罗蜜多。他说智于一切法如实安立清净妙智，所有的一切法那么所有的一切法里面就包括了圣义地跟那个世俗地，统统包括这里。那么这个一切法都能够啊安立这个清净妙智，就是当你观这个一切法的时候，不管它是圣义地，不管它是这个世俗地，还能够升起啊转起这个清净妙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叫做智波罗蜜多，就是六波罗蜜里面的第六个。那么这是总说，可是呢他又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这个第六波罗蜜智波罗蜜多里面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精于此中能取圣义，圣义就是圣义地，就是圣义地。圣义地是什么呢？就是观一切法空啦啊，无我啦啊，类似这些，能够观这个就是圣义地啊，圣义地，而能够得到一种无分别转起清净的妙慧，当知名为慧波罗蜜多。所以在这个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种啊，观这个圣义地转起的清净妙智，这个就叫做慧波罗蜜多；观世俗地能够转起这个清净妙智的，这个就叫做智波罗蜜多。所以又本身就名为智波罗蜜多，但是呢因为所观境的不同，又分成两种情况，建立两个名称出来了，名词出来了啊，所以才会有什么无分别。我们课本上面呢把它抄录这一段的时候呢说得不清不楚，因为你这样子写的话呢我们看起来很容易懂，但是课本上面它省略掉了很多，省略掉很多以后啊，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诶，一个是智，一个是慧，那么这个范围好像不局限于六度里面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嘛，不是这样子了吗？啊，他这样子的说的啊，这个好像省略掉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啊，以后啊，我们看起来就不容易懂。他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啊，《瑜伽师地论》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有一个可以做参考的就是《解释密经》啊，《解释密经》这个地方也是讲到六波罗蜜，六波罗蜜里面的第六这个慧波罗蜜呢可以分为三种，它这个是分两种对吧，这个可以分三种呢，一者缘世俗地慧，它没有建立这个名称，就是第六的智慧波罗蜜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缘世俗地而这个升起的慧，二者呢缘圣义地所升起的慧，第三呢是缘饶益有情所升起的慧。你怎么去度众生啊？用什么样的手段啊？去怎么去知道这些众生的根性喜好啊？所以呢解释密经里面他把慧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啊分为三种， 它每六度啊，每一度都是三种。那么这一个分类啊，跟这个余伽师地论啊，它把这个分为两种啊，分为一个是这个生一地是无分别的啊，它的本性啊就是无分别啊，就是要讲空啊、无我啊啊这些啊，去观这个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清净妙智啊，这个是世俗地啊，世俗的啊，有种种的现象、种种的这个作用的啊，这个一切法啊，当你去观的时候升起的清净妙智啊。那么这两种现在看起来呢，都是让自己升起清净妙智，所以还是六波罗蜜里面的般若波罗蜜的两种，就是分类。般若波罗蜜，我们平常六波罗蜜里面的般若波罗蜜，我们是讲是根本智，就是自利用的啊。那么十波罗蜜讲到的方便愿力智呢，一般我们讲那个才是获得智，那才是利他的，对不对？方便愿力智，平常我们是这样子大概的分类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两种智啊，虽然是观这个圣义地、观这个世俗地，但是所升起的清净妙智呢，都是让自己的心啊变成清净用的，所以还是自利的。所以我们的课本上面他说的有分别名智、无分别名慧，应该是根据这个地方来的啊。但是呢，他把这个波罗蜜多啊什么啦这些内容啊统统省略掉，省略掉以后啊，这个范围就变扩大了，扩大了以后就跟那个聚舍论的讲法啦等等的都很多都变成就是有一些出入啊。所以我们呢现在把它注上去，我们就可以很这个有把握的说他的讲法是根据这个余伽师地论来的。那么后面的两句啊，说根本明慧获得明智，我相信是因为一个是缘生一地，所以才叫他做根本智；一个是缘世俗地，所以才叫他做这个获得智。他是根据这个文再加以这个推论来的，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很可能这两种啊都是属于六波罗蜜里面的第六个。第六个的话呢，一般我们常常会讲那是根本智。所以他这样子的讲法呢，你说他不对吧也可以对，但是呢就是说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观念上啊，不知道要怎么去好像弄得很肯定很清楚。平常我们的印象中就是说六波罗蜜里面那个第六个那是属于根本智，后面升起的方便愿力智那是好像往往讲、啊、是属于这个后得智啊，尤其那个方便啦、智啦啊等等，那属于后得智。所以有时候啊，佛法里面常常讲这个，它可能是变成就是说这里也有一点，那里也有一点，变成。但是呢，我们解释的时候啊，有时候呢又很肯定的说啊，这个是根本智，那个才是后得智啊。其实采取多分的解释，就是说大多数这样子，我们就称它叫做根本智啊。大多数是利他的。啊，少部分自利的我们就称他后得智，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只要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把它归类到那一部分去了啊，给他起个名字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哈、啊、它是根据余伽师地论来的，我相信应该是没错。那杨学长上次就告诉我，我回去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啊没错啊，他是根据余伽师地论，但是他这样的讲法呢太省略，太省略以后呢我们这个学的人啊看的人啊就不容易搞得很清楚，一定要把原文找出来，不找出原文看不大懂，所以越简略反而越不好懂，所以要多找资料啊，多找参考啊，多方面的去看这个问题到底在讲些什么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注上去好了啊。它是根据余伽师地论的这个卷四十九啊所说的啊。接着呢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啊， 参考资料1-18啊，就是讲到这个伯惹石啊。讲到伯惹石呢，在天台中的伯惹石呢啊，建立这个伯惹石的时候呢，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啊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因为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是唐代的时候啊，而智者大师是在陈随年间所建立的般若石，根据当时啊翻译出来的般若经啊所建立的。我们再看一看1-18这份参考资料的下面的这个文的部分。四教仪所列的般若诸经名啊，这个也是佛祖统计的文字啊，智盘法师的这个佛祖统计啊，佛祖统计的里面的文字啊，总别重出。那么在这个四教仪的这个文字，就是145页的第一行，列举了这些经名：说摩诃般若、光湛般若、金刚般若、大品般若等诸般若经啊。那么这些名字啊，这些经名啊，列出来啊，是总或者是别，有重复的列出来。个人的感觉就是说，第一，说摩诃般若这个大般若经啊，这个啊可能是总的。这个大般若经应该是指的是总，因为它后面下面有大品般若经嘛，在大增藏里面啊有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个就是我们平常俗称的大品般若经。那它这个地方又讲摩诃般若，下面又讲大品般若，那么很可能啊上面的那个摩诃般若是总，下面的这个大品般若是别。所以这个佛祖统计讲总别重出，总的一部般若经啊，其实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个600卷的那个大般若经。但是呢他这个地方讲总别重出啊，是难于分别，就是这里面的关系啊变成很复杂，就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啊。有些经啊它本身就有重复的翻译，重复的译本啊。经但总标大般若经啊，总标大般若经啊，这个是佛祖统计啊所这个做的这一份图啊，就是600卷啊，大般若经是600卷的这一本。若大品小品天王，天王就是圣天王啊，圣天王文殊啊，文殊般若经啊，金刚总共有10部经，皆大般若中从异别行之文。这些经啊跟这个大般若经啊是重复的啊，通通在大般若经里面就有啊，故经故不列啊，所以呢他就不再列出来，只是等于加小注。又释迁啊，释迁呢讲了一份资料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家拿回去的这个绘本啊，这里的中册或者是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本的上册啊，配置都有。它里面它这么说啊，说古啊判般若有50，哎，果然有50啊。各位，我们翻到课本的89页看看啊。课本89页，上一次我没找到这份资料，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50般若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1、2、3、4第四行啊，第四行就是说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玄义里面，他是批判这个南山北七啊， 说先教半支名有相教，十二年后啊为大圣，说五十般若。那么五十般若的这个解释呢，这个地方啊就很清楚了啊，就是世迁有解释，佛祖统计也有把这一部分啊把它这个收集起来啊，把这个问题啊加以厘清，确实有五十般若。所以呢我们在八十九页的地方的五十般若这个地方呢加注啊，注上去他的解释，五十般若的解释啊要看世迁，要看世迁的止观版是中册的159，佛陀版是上册的602。我们在89页的这个啊这个地方啊，五十般若这个地方啊加注啊，注就是说去参阅啊世迁啊，各位拿回去的版本是佛陀版，或者是个以前去买的这个止观版啊，个人把这个配几啊第几册第几页、啊、把它写上去，写上参阅那个地方啊，世迁的这个说明啊，确实有五十般若。在那个八十九页注好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份参考资料，看世迁怎么说啊。说古判般若有五十，因为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玄义》里面就说啊，他们南山北契啊，他们有立这个五十般若。那么这五十是哪五十呢？就一是摩诃，这个摩诃绝对不是这个大般若经，这个摩诃指的应该是大品，因为在智者大师之前呢、啊。啊，玄奘大师这个600卷还没有翻译出来。一摩诃，二金刚般若啊，金刚般若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本，是最这个 出名的啊，流通的最广的，就是指的是金刚经啊，金刚般若。第三呢是天王般若，就是圣天王。现在也有单行本。第四是光湛般若，第五才是人王般若。那么这个五部这个般若经的这份资料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人王经的经文，人王经本身就有这样的写法。在人王般若里面提出来，在29年啊以来，佛说了四种般若波罗蜜，现在人王般若是第五种，对吧？啊，在人王般若经里面讲过去讲过四部经，那么好，南山北七的那些这个叛教的这些论师啊，他们就根据这份资料，就说有五十般若啊，所以世迁呢、啊，在这个地方讲啊。说古判般若总有五十，一摩诃，二金刚，三天王，四光湛，五人王。因为是在人王经里面说过去29年以来，那么世迁在这个地方加以这个评论啊，此意未可全用，就是这一份资料虽然佛的经里面有说到这几部经的名字，但是呢不可以拿来用啊说成是五十般若，不可以这样。但是呢也不是说全部不可用，也不能够全用，部分不能用，所以讲未可全用啊。他说虽然摩诃定在人王之前啊，因为既然是这样讲，人王经的时候就讲，过去这么多年来，佛你已经讲过什么什么，啊，所以呢，这些经典在人王经之前，这个是可以确定，对吧？在这部经里面，既然这样讲嘛，啊，这些列明的这种经，啊，过去已经讲过了，所以他们都在前面，人王经是最后，这个没有问题。 啊，所以他说啊，说摩诃啊，定在般若人王之前，何以知然啊？怎么知道是这样子呢？他说人王啊，云，如来成道29年，先以为我说摩诃般若啊，故知啊，人王在后啊，是很清楚了，很明白啊，人王经是在后。但是呢，这里面当知光赞啊，这个光赞般若这部经啊，只是大品上智，是大品般若经的其中的上卷。这个字就是册的意思，卷的意思。光赞般若它本身啊，就是大品般若经里面前面的那一部分，只是这样而已。在后译之，可是翻译呢是到后来才翻译，故不可以为别时译也。所以呢，不能够把它立为这个时间啊，变成五种时间讲五种般若，不可以这样讲，这个不可以。为是义故，与人王天王而为次第者，未可全用。其他的经典没有重复，那你说它是列为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这个是可以的。有重复的经典怎么可以把它列为这个单独的一个时间？所以释迦啊，他是这样子的去批判那些立这个五十般若的那些个古时候的那些学者们啊，他们这样子的立法是有错误。其中有部分就是指的是光赞般若啊，跟摩诃般若，也就是跟大品般若经啊有重复，所以不可以立为实。那么下面这份资料，据佛光803下啊，大品般若经之同本意义一共有三种，一个是光赞，第二个是放光，还有呢是大品般若经的第二回。但是呢，讲是第二回呢，跟上面那个图啊，我们看好像是跟第一回，到底是跟第二回还是第一回，我没有去把大品般若经跟这个大品般若经拿来对照，我没有哈，只是说跟那个佛祖统计的这个资料呢，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讲括弧里面与上图啊有一点差异。那么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翻译啊，重复的翻译的情况呢是蛮复杂的啊。我们再有两份资料呢给各位看看，因为这些问题啊，是需要我们也是需要花时间去查这些资料。但是呢，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些个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呢，事实上啊，很多人花很多的精神去考据啊，都不一定弄得很清楚。不要说别的，光是佛灭的年代，我看到有人说资料一共有60多种。那你这个问题，你说我一定要把它找到一个正确的，可不可能呢？那就不可能了。有这么多种的讲法，到底哪一种是真，哪一种是假？我们中国还是用佛灭到现在3000多年，对吧？近代的考据都是2500多年，这就差了400-500年。
出生也不一样
啊，
出生也不一样。
出生啊，那出生不管说了，他是活80岁或者虚岁是80岁，但是佛灭的年代本身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嘛，因为有很多的后来的那些历史啊或者什么，跟佛灭的年代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嘛。但是呢，印度人他写历史，他根本不注重这个，所以后来像李成那个老居士，他们都是用什么众圣典记啊什么，好像比较科学一点。从阿育王开始又是怎样哈？那些历史的记载，好像听起来就比较科学。有的是光是传说啊，到底佛灭是在公元多少年啊，公元前的多少年，那个说法太多。所以类似的，像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佛教里面的这些的啊，有关这个传承啊，它的佛教史啊，很多资料都是很模糊啊。因为印度他们的这个记录啊，他们本身不重视，好像不太重视这个东西。像我们中国历史也是从汉朝开始才比较这个年代才比较那个精确一点啊，《史记》的根据《史记》。我看那个词源呢，后面的附的这个中国的历代的这个朝代的这个记载哈，都是从汉武帝才开始的啊。汉武帝之前他就没有很这个认为好像是不太可靠还是怎样，为什么没有？我看到的那个工具书上啊，它是从汉武帝开始纪年的，纪年是从汉武帝开始，是不是？我翻到的工具书是这样，汉朝之前啊，汉朝之前不是那个秦嘛？秦始皇当然是知道了，他啊统一了六国以后，到了二世就很快就灭掉了。但是在之前的那个年代，是不是很精确就很难，都是这样的哈。好，这里呢有一份这个资料，一个是《道行般若经》。在佛光的5627上啊，这部经呢是在公元的179年啊，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啊，有这个知柔称，这个是般若经中最早的。好，看看这个同本意义，这个是30品，30品10卷。这个版本哈是30品10卷，现在有的哈是在478，在大正藏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是在478，425，这个420，这个是478。然后再来是前秦昙摩毗啊，还有呢是竺佛念，共一抄经5卷，13品。在大巴508，还有就后期小品般若经29品，在大巴536，这个都是同本意义啊。这个跟这个是同样的内容。第4分啊，应该是第4分，第4分，这里是18卷，29品，在大七763页，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宋师父佛母出生3法藏般若经，25卷。 587。好，一共呢就是有五种，包括它本身啊，一共六种。就是《大学般若经》啊，是最早翻译的般若经，而这个不同的译本呢，一共另外还有五种。
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这是第四种，这是第五种，
有五种这个
译本。
那么这种的这个译本哈，跟那个跟这个呢是最像。这些译本啊，有的是译的看起来就是有差异，而这个译本啊，这个译本跟这个原始的这个般若经啊是最接近。那么这是一份资料，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看这个啊？其实啊，我们学佛法除了把教理部分要弄得很清楚以外，这些佛经的这些个传承啊等等的啊，有关这个佛教的传承啊，翻译的这个情况啊什么也要附带的，也要知道佛教史，包括这个翻译这个经典啊大概的情况啊，最好也知道啊。这个大明度般若经跟这个道行般若经啊是最接近的啊，但是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同本译本。那么这是一份有关这个啊这个的一份资料。现在再看另外一份资料，是有关光赞般若经，是西晋诸法护，总共是10卷，27品。这个是乃啊大品般若经之初译本，又相当于大般若经第二85品，总是最初的27品。他译出来的时间是西晋太康7年，公元286年。 这资料呢到这里呢可以了。所以重点呢，这个光赞般若跟大般若经里面的一部分是重复的，跟这个大品跟这个放光般若经啊，放光般若经其中的一部分是重复的，在跟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品般若经啊一部分是重复的啊。重点就是这个啊，光赞般若经虽然翻译的最早它是公元286年翻出来的，最早翻出，但是呢跟后来的有几种翻译，当然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是最后，公元600多年啊，它是在唐朝翻译啊。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个第二回里面的这个部分是重复的啊，那么又跟这个放光般若经，放光般若经跟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些都是重复的，所以我们最起码的就是说要了解这个整个的般若部哪些经典是重复的，这个我们要，所以这一份资料哈，这个各位也应该要知道，知道了以后呢，这个对于这个般若经的整个的这个内容要有这样的一个。 好，我们看课本了啊，145页。摩诃翻成我们的话是大多胜，一共有3个意思啊，大的意思，多的意思，胜的意思啊。那么既然是含这个很多意思，所以呢就不把它翻出来，就保留这个摩诃，以多含故不翻。多含就是含多义啊，就是含多义。好，下面是解释记的文字啊，解释这个名词。 为什么说他是大呢？他说非小圣，所以叫做大。他这个摩诃呢，可以全显十八种空，乃至八万四千波罗蜜多，十八种跟八万四千，所以叫做多。十八种空呢，是《大智度论》所说的啊，在《大智度论》卷三十一呀，一卷的这个论文呢、啊，都是在解释这个十八空。大论卷三十一，《大智度论》这一卷啊，全部是解释十八空啊，解释十八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的哈、啊。各位需者往解。我这里虽然有抄，但是我想不抄了啊。各位要的人自己去看。内空就是指我们身体啊，外空的话呢，当然是但内六根、外六尘啊，那么这些都是指的是这些一切啊。它这个一共有十八种空啊，称之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地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啊、无始空、善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啊、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啊，这个十八种。那么这个十八种呢，大智度论这一卷文字全部都是解释这个十八种，这一卷三十一，卷三十一啊，没有解释别的东西，就解释这十八空啊。各位可以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啊，可以去读啊。因为要全显十八种空，所以是多，乃至于啊八万四千波罗蜜多。就是八万四千法，法法都是这个可以转化为波罗蜜多，所以太多了啊！一切诸佛菩提啊，皆从般若中出，所以叫做圣，大多圣啊，三个一啊，多含所以不凡。是玄奘大师所立的无不凡之一。再看背啊，记啊，解释这个摩诃啊，大多胜啊，是约般若部而说的，因为这是大智度论所说的。在大智度论的卷三啊，他是这么翻译的，翻译这个大多胜啊。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大智度论是这么解释啊。那么这个贝啊，他是说约般若部说，那么其实呢，其他的五部里面啊，其他的三部啊，也是有大多胜的这种的意义啊，当然是有。除了这个入愿时啊，它是小胜，对吧？除了入愿时。其他的这个方等部以及这个华严部以及这个法华涅槃部当然也有，但是般若部是这么解释啊，其他的部当然也有其他的这个说的啊。因为这个记啊，记这个解释这个大多胜啊，都是从般若部的这个立场上去解释的。各位看是不是现在记得这个文字、啊、是不是就般若部的立场去解释大多胜 啊？那么其他的部就是华严部啊、方等部以及法华涅槃部当然也有大多胜的这种的意义在内，而记的文字啊，它只是就般若部的内容去解释大多胜，对吧？啊，是不是记的文字啊？它是就般若部啊 这 一步的立场去解释这个大多圣。下面再看几组啊，光湛经云，就是光湛般若，刚刚我们写过参考资料啊，光湛般若经啊，它也翻译得很早啊，公元280多年就翻出来了，对吧？那么跟它这个重复的经典呢有三部啊，像放光，像这个大品，像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个一部分。光湛般若经它是说，于是世尊啊从其舍本啊，这个地方呢是在大巴147的下来，
他引用的这个光湛般若经的经文啊，大真藏第八147的下来，在那个地方啊，
147下来，对啊，经文说，于是世尊从其舍本悉覆佛土啊，覆盖住佛土啊，他这个舍本啊，而出无数百千光明。经文有个亿啊，无数亿照三千界啊，他就省略掉了照此三千大千世界啊，其光明中自然而直金莲花，金宝莲花啊，
加个宝，
金宝莲花，其莲花上各有诸佛讲说此经啊，原文是讲说经法，讲说经法。那么引用的经是到这个地方啊，引用的经文呢、啊、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它下面、啊、是集注的解释，光啊。就是光明，就是光明。赞呢、啊，就是讲说啊，这些诸佛的讲说。光经名的里面的光赞两个字啊，第一个字光啊，就是指的是这个佛这个放光啊。赞呢、啊，就是讲说。而这部经呢，即大品上智。那么就是大品般若经的这个前半啊，上半卷90品里面的29品27品，是这样子了，它本身是27品啊，10卷27品，那么占了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的前面以及放光般若经的前面。好，我们看这个记啊，他说这一段的经文啊，可以配于三种般若，为从其舍本习福佛土，这个就是实相般若，就是般若的体，一切诸法之体舍本。因为实相呢是遍伏法界，而这部经里面讲佛的这个舍本啊，它能够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跟实相的意思是一样的。出光明照三千界，这一句经文啊，就是观照般若。观照呢是照察万有。再看其光，指金莲花，花上有佛说经。这个就是文字般若，说文字般若是从大悲心流出也啊。那么记得这位作者把这一段的经文解释成三种般若啊，下面背说配合啊三种般若啊，是出自于记得这位作者的心意。因为这样讲也蛮好的啊，这样的讲法是蛮好的啊，所以呢很称赞他啊，他这样的讲法是不错的啊。再下面看金刚，金刚经的这一部经，金刚般若这一部经啊，从喻立名，这是比喻，以经中的金刚啊，能断难断。什么叫做能断难断？烦恼啊很难断，或 烦恼很难断，而这个这部经能够断很难很难断的这些烦恼，所以叫能断难断。难断指的是烦恼，而这部经能断，所以用金刚来比喻。好，下面说欲般若断疑当相啊，当就是毁坏啊，除掉的意思啊，能够断疑，能够除掉毁坏这些个烦恼，这些执着。那么这部经呢，亦名小般若，说乃是大部，指的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大部的600卷当中的第九回，我们加个第九回啊。刚我那张1至18那个表上是有的啊，第九回，第九回的第577卷。600卷里面的第577卷，正好一卷啊，就是《金刚经》啊。再看经，海中有宝，名金刚，最坚立，坚固，不为诸物坏啊，就是说，别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物啊，都没有办法毁坏它。力故能坏一切物，自己因为力的关系能够毁坏其他的一切物，以比喻这个般若能够断掉这个难断之惑，而不为无明烦恼所坏，这个很容易懂啊。再看背，圆弘师言啊，圆弘师呢在前面第6页的时候有提过啊，他也写了一个这个序啊，名小般若句啊，怀疑啊是集注的变影啊，金刚经啊不能够把它名为小般若，他的意思。但是呢，集注这么样子写啊，是顺手随手所写。所以呢，我们呢听听也就算了啊，不要把它引用啊，认为肯定啊，《金刚经》叫做《小般若经》啊，最好不要去这样引用啊，是便携。这个盖啊，藏中原有《小品般若经》有10卷啊，对这个摩诃而名为小啊，所以对大。名小啊，但是这样的讲法呢啊，集注的讲法以及圆弘师的讲法呢，存是后定啊，以后啊看有没有这个决定的一种讲法啊。他也这个贝啊，这位前居士啊，他也不能够肯定说谁讲的定对啊，所以呢他也不做决定，存是后定。持有6亿啊，《金刚经》啊，总共啊，一共加起来有6个译本啊。《金流通本》呢，是姚琴的鸠摩罗什所译啊。那么这个6种版本呢，不妨这个看一看好了。
其他的5种啊，通通在大正藏第8册啊。其他的5种，只有这一种在大正藏第7册。